各位听众你好，欢迎大家收听《百年神州风云人物》这个节目，我是苏永睿牧师。今回我想和大家讨论一个人物，他叫做杨少棠牧师。杨少棠呢，是在中国教会历史里面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，他影响不单止限于1930年代、1940年代、1950年代，时至今日，他一直是影响着中国的教会历史的。如果我们要明白杨少棠牧师的影响，我们就要了解一下中国教会在20年和30年代的个情况了。在30年代，中国教会是经历一个从未有过的大复兴，但同一个时间，中国教会在这个时间也都遇到两大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就是政治的问题了。日本人开始入侵中国，918事变、813事变一连串的事件激发起不少中国人对日本，同时是对国民政府那种不抵抗政策极表不满。教会面对一个国难的时候有什么反应呢？另外一方面就是共产党的威胁。共产党表明是无神论宗教只不过是人民的鸦片，而且他们对西方传教士和教会并没有好感，他们以为这些都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，有些传教士甚至是被共产党的游击队所谋杀。面对着共产党日益膨胀，国民政府的败坏，教会又采取一个什么的回应呢？这些都是政治上带来的挑战。另外一方面，在教会自己内部也都有很大的问题。当时中国教会是有两大阵营，一个就是所谓自由派，一个就是所谓福音派。在传教士自己本身也都是分为自由派和这个福音派。自由派是不以圣经做神的话语，是不相信这个圣经是我们信仰绝对的权威。他们也都是比较是从事政治或者是社会改革这一方面，以此为重的。福音派就以圣经和信仰是我们行为的权威，圣经就是神的话语，但是他们很相信政教是分离。这个时候中国教会面对这么多的困难，面对这么多的挑战，但是很有趣，我们又发觉在教会里面也都是发生一个大的复兴，而这复兴是很自发性的，在不同的地点、不同的时间、不同人士的带领，竟然之间教会复兴之火一路燃烧起来，不单止是某一笪地方，更远及到东南亚、新加坡、香港等华人地区。从教会历史的角度来看，这个大复兴是始于1925年，在五三惨案发生之后。当时这个英国传教士艾克斯 P. Wales 在上海主领培灵会，不少的西教士和本地信徒都有参加。结果本来预先只有三个星期的聚会，结果要延长到六个星期，每晚都有几百个华人参加。有不少的信徒在这一次的聚会里面就决志全职做牧师、做传道人，其中包括日后影响极大的华人教会领袖，比如好像季志文、赵世光、周志宇等人。到了1927年的时候，当时中国的政治局面非常混乱，社会非常动荡，在教会里面更加遇到空前的挑战，就因为所发生的反基督教运动。根据现在的历史学家都认为，这次反基督教运动主要的领导人是苏联和共产党。有很多这个时候的教会领袖觉得，正是因为最混乱、最多挑战，教会更加需要复兴，而这个复兴的方法最好就是自强运动。1928年，伊卡特牧师主领两个星期的奋兴会，每次都千个千几人参加，情况是极为挤拥。到了1929年，我们发觉在东三省出现大规模的复兴，就是一个挪威的传教士 叫做曼慕珍 Marie Monson， 去主領不少的聚會，在大連、旅順、牛莊、沈陽等地報道，出席的人數數以千萬計，一年竟然間有二千人洗禮。就算是九一八事變之後，這個復興之火仍然繼續的蔓延。不單止是東北省，這個復興之火亦都是伸延去到山東、山西、河北、河南、江蘇、湖北等地。但進入了1930年代呢，情況就有很大不同了。因為20年代主要是那些西方的傳教士帶領著這個的復興的運動，但到1930年的時候呢，這個復興運動主要的呢是本地教會的領袖，包括繼志民、宋尚哲、黃明道，還有我們今天所說的楊少棠。楊少棠究竟是何許人也呢？他是生于山西省曲沃縣的楊家莊，爸爸媽媽都是基督徒，至少受基督教思想的熏陶。山西的風氣是保守而強悍的。1878年山西發生大旱災，內地會的傳教士就趁著這個震災的同時呢，就福音呢就傳到當地的人民，而楊少棠的父母呢就是當時所結的果子了。1900年呢，中國北方發生義和團亂，山西呢就是尤為激烈，總共是有42個西方傳教士和他的家屬和數以百計的中國信徒被殺，楊少棠的父母幸免於難。楊少棠就誕生在一個混亂的時期，清政府對內地會所損失的生命和財產是作出賠償，但是戴德生所領導的內地會堅拒不受，反而是促使英美政府退還這個賠款，並且用這些款項去建多所大學、中學、醫院，推廣教育和醫療的工作。楊少棠就在內地會所創立的學校讀書，當時這個校長就叫做何清源 Roland Hoban， 是一個英國人。學校利用一些假日組織學生向民眾傳道，楊少棠積極參與，也都是成為日後牧養和報道打好的基礎。高中時代他已經立志成為牧師了，到了1923年中學畢業之後，就進入長老會山東藤縣所興辦的華北神學院 North China Theological Seminary 去研讀神學。剛剛在這個時候，因為反基督教運動，他當時都感到迷惑和彷徨，但是經過一連串的思考、一連串的掙扎，終於去扎根於基督教信仰。1925年畢業之後，就回到山西曲沃縣的家鄉裏面是牧養教會。當時教會一路開始復興，有13間的教會，都是以楊家莊這個教會做中心，傳揚福音，不辭努力，又跟內地會的傳教士配搭。於是我們就見到復興之火呢就在山西蔓延了。還有一件事，當時這個非基督運動主要就是批評這個傳教士呢是即獨攬大權啦，或者呢是這些是帝國主義的工具啊。他認為啊，同埋呢一個亦都係內地會個策略，最好令到中國教會強大嘅咧，就要推行自治、自養同埋自傳嘅路線啦。楊少棠平易近人，和蔼可親，講到亦極都有恩慈，能夠深入淺出，個個都能夠明白。他和當時內地會的傳教士巴約良大家一起合作，就在這個的山西縣的地方帶領整個教會，整個教會復興起來。他組織的靈工團是培養不少的當地的傳道人，這個靈工團培育出來的傳道人也都成為了日後很多很多教會的領袖。1937年盧溝橋事變之後，抗日的戰爭全面爆發，楊少棠所服侍一帶的地區就成為了抗日主要的戰場。1938年日軍入侵曲沃後，楊少棠先後收留過中國軍隊的傷兵，但就被漢奸告密。當時院長的夫人是基督徒，就叫他快點離開， 於是他帶著全家就走到去撒拉齊避了一年。他開始查經班，繼續培養工人，亦都係幫助當地一些難民。在1939年的時候，日機轟炸他們的總部，他就只有被迫離開。他舉家遷到太原，後來去到天津，再去到北平，和王明道、宋尚哲有緊密的合作。1946年，他就去到南京的王尼光泰東神學院任教授之職，並且在蔣介石所聚會的教會裏面，這個海歌堂去講道。他很多時候引用聖經斥責社會的黑暗和國民黨的腐敗，要人悔改。蔣介石會後對他說，我們的確是犯了很多罪，應該向神悔改。1948年他移居去到上海。50年的時候中國解放了，他沒有離開中國，但是他和王明道的路線不同，他加入了三次教會，所以對王明道對他極之不滿。他為什麼要加入這個三字教會呢？就是1948年至1950年，他看到整個中國是翻天覆地的改變，他覺得這個解放軍的紀律廉潔過國民政府軍，而且在拿北京來看，國民黨這麼多年都搞不定那些妓院，共產黨一來到幾個月呢，就完全解決了妓女的問題。但去到1952年的時候呢，他就被共產黨所控訴，被定罪。理由是什麼呢？就因為他傳揚那些道呢，是對國家是有危險。譬如他說不要愛世界啊，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下的事啊。啊，認為呢，他反對這個離婚呢，基督徒反對離婚呢，就是違背啊政府的婚姻政策等等。以為呢，他是毒害中國人。就這樣的緣故，他就被迫害。去到1957年呢，在反右期間，他又被控告。跟住到1969年呢，更加呢是要抄家，被關押，被迫出嚟呢是做體力嘅勞動，去除呢個冰塊，結果就喺呢個勞動期間心臟病發而死，享年69歲。係死後喺佢個墓碑裏面寫住神的宗仆楊少棠牧師。事實時至今日，唔少喺三字教會嘅傳道人都是深受楊少棠所影響的。好了，今天我們講到為止，下次再跟大家講另外一個風雲人物，是這樣先，拜拜。